啊，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啊。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会从彼得后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来看。那到底你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又是什么？这是只有你能够回答的，别人不能够替你回答。你心中常常盼望的是什么东西？是赚了更多钱吗？是能够活得更长命吗？看，这个在于你自己本身。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盼望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盼望是在绝望中的这个曙光，在困难中的力量，在失败中的振作。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没有盼望就没有了曙光，没有了盼望就失去了力量，没有了盼望就在失败中永远的跌下去。那在这里让我以两个例子来讲明这一点。那有一次就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打电话的这个亭子里面呢，用枪来轰自己自杀。当他自杀时候呢，这个警察呢就要找出他的身份，到底他是谁来的。然后他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呢找到一张破烂的纸，但是折得好好的。那么呢，警察先生呢就把这张纸呢打开，这张纸打开说，原来呢那张纸呢是一个图画来的，是有一个小孩子用这个蜡笔画的。然后在下面呢他就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这个Shirley Lee、哦、Shirley Lee。 那么之后呢，这个警察呢就继续的去断定这个死者的这个身份，那发现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Lee、哦、那么他们就后来发现到这个图画呢是他的这个小女儿所画的。这小女儿呢在五个月前呢去世了。我后来警方呢又发现到这个小孩的这个母亲呢，或者是他的太太，已经在两年前呢也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失去了他的太太，失去了他的女儿，他没有希望，他没有盼望，他就这样的自杀身亡，实在是很可惜的。那在同时间有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事件，那这个人叫做 Eric Bucker。 那 Eric Bucker 呢，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到这个葡萄牙去传福音宣教。那他在那里宣教了50多年，那到了一个地步呢，那里这个开始要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他觉得这个局势呢不太妙的时候呢，他就快点把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八个孩子呢，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妹妹还有他妹妹的三个孩子们呢，把他们送回去英国。那么呢他自己本身呢就留下来，那么继续地照顾那个教会。再来接下来的一个主日，当他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他就跟这会众说，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说我的家人已经安全的抵达了。 啊，我的家的已经安全抵达家了，到啊，已经到家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听众们完全没有觉察他有什么的这个伤感，任何的这个情绪的变动。但是后来呢，他们才知道这个宣教师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在他还没有讲到之前呢，他收了一个电报，这电报告诉他说，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还有他们所有的这家属所乘坐的那一艘船呢，已经被德国的这个潜水艇击沉了，船上所有的人呢都罹难了。但是呢，这个艾利巴克他知道这船上所有的都是一个信主的，而且他的家人现在已经安然的抵达了天家，所以他心中还是那么样的安稳，他心中没有绝望，还是有盼望，你盼望说有一天他能够再一次的跟他的家人相遇，他没有因此而自杀，没有因此而离开他的这个职分，他的本分，他应该做的东西。你看这两者，这个第一个年轻人跟这个艾利巴克那个宣教士，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性在哪里呢？在于前者没有盼望，后者有盼望。的的确确，盼望是在绝望中的曙光，是困难中的力量，也是失败中的振作。那你跟我一定要有盼望，没有盼望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会生活得很辛苦，我们会生活得很无奈啊。但是有盼望了，你就发现到它成为一种动力，能够带动你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所以你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讲的盼望，有时候我们讲我希望，就是一个盼望，我希望。所以盼望跟希望有不同吗？有的，希望跟盼望不一样。希望，哇，你想想，我希望孩子快快长大，我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这个品格。但是会不会实现呢？不一定呢，他不一定能够做一个好人的，他可能在外面在学校跟别人学一些坏的东西。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学业上能够进步，能够独立，能够吗？希望。所以呢，希望呢只是期望所想的成为现实，但未必会实现的。我也希望说我能够继续够足够的钱，那么能好好的退休，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希望能看到孩子们成家立业，这是我的希望。但你能够不能够成就，我没有把握的。我们都希望说疫情快点过去，疫情会不会快点过去？不一定的，可能会跟我们共存啊，一生一世跟我们共存，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呢不能够成为现啊，不能够，不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局限，我们只能够希望。但是呢，在基督徒呢，我们有所谓的盼望啊，盼望什么呢？盼望是所期望的必定会实现啊，盼望呢。当我们讲盼望某样东西，我们就是讲盼望说那个东西呢就会实现。哦，你讲哇，你好本事啊，你哪里来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你哪里来这么大的确据啊？坦白说，我们没有这个确据，我们作为人我们有这个局限， 但是我们有这个把握，原因是在于神，神自己的什么应许啊，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因为这位神他有能力，他答应给我们，他就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是神的这个能力。所以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圣经说神的应许不论多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实在原文说阿们啊，阿们就实在的意思，叫神应我们得荣耀。那神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的，他不会说我应许给你然后又失信了，这是不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有盼望，当我们讲有盼望的时候，这盼望的是稳握在手中的。当我们有这样盼望的时候呢，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支取的，我们不是按照什么，我们是凭着信心。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有信心来接受的。你看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呀。已经还没有看到，你已经把握了，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支票。那支票，当一个人写一张支票，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啊，他说他要给你100万啊，然后他签上一个名字，你就是凭着信心去银行拿了啦，拿100万，那个人一定要可靠啊。照样，神是那位这样可靠的一位神，神答应给我们的东西，他就要写上那个支票说我要把这东西给你，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去领受神所答应给我们的。那这是就是这个应许，就是那么样美妙的。那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讲希望，我们讲的是什么？要讲的是盼望。你跟我盼望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去看这个盼望什么。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盼望呢？什么是真正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啊，然后有益居在其中。你跟我盼望是什么？新天新地啊，哎，这个是我一定要成为我们的盼望。如果这个不成为我的盼望，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基督徒一定要以这个为盼望。那这个不单单在新约里面有讲，其实在老早在旧约里面呢，神已经应许说到，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看旧约已经这样的应许，那新约再一次的强调，这是神一直以来都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啊赐给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神讲过，神讲的东西句句都是的，那我们只凭着信心去领受。所以真正的盼望什么呢？就是新天新地啊。这一个世界一定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虽然我们知道近来有许多这个国家的领袖啊，他们都积极在这个Glasgow， 就是在英国那个地方，在苏格兰那个地方，他们积极讨论这个气候变化的东西，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些举动来的。那至于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等着看。 但是有一样东西，既然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就很敢告诉大家说，这个世界有一天呢，它将要被废弃，它将会所谓的老化，这个地球已经污染了，它将会被神所废弃。好像我常常说的，我们的衣服穿久了一定会旧的，无论你怎么样的去保所谓的保存它，你好好的烫它，你好好的洗它，你好好的用那种洗衣机来洗它，那洗了之后呢，它还是会破，还是会变旧的，然后有一天还是说还是要丢的。照样这个世界呢，一定会变旧的，一定会被污染的，一定会被消灭的。但是呢，我们不会难过，我们不会失望，我们说哦，糟糕了，这个世界也会污染到一个地步，几乎人都不能够活在里头，怎么办好啊？哇，一直在拔头发啊。但是你跟我不用担心，因为神在他的话语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他将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啊。那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好消息，这个是我们信徒的这个好消息啊。我们不会因着世界的过去而跟他一起灭亡，我们乃是等候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天，新的地。谁不喜欢新的屋子？谁不喜欢新的车？谁不喜欢新的地方呢？每一个人都喜欢新的住处的，坦白说。然后神就这样子的给你预备了这些东西。然后今天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新天新地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好让你知道更了解啊，你所要承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福气啊。好，那所以我们看新天新地的这特点。第一点呢，这个新天新地呢是焕然一新的。你看圣经怎么说呢？在启示录21:1-2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相信大家常常读了这一段经文，但是这个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是多么奇妙。那个新，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换句话说，现在你所站的这个所脚踏的这个地球啊，有一天呢会被毁灭掉，而神呢又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地。天呢按照这边讲也是废弃，然后又给个新的。怎么样我不晓得，神能够，不是我不用担心，神自己能够。那么呢，所以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换句话说海也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海呢？一般上的这解经家都说，这个海啊是一个动荡啊这个川流不停止的一个地方，常常是一种有很多危险很多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藏在里面的，所以神就不要让这个东西存在，只让河流就水比较平静的啊。这是他们一般上的解经的这解经家的这个解说。那么呢，我一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从天那里降临啊，在这个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耶路撒冷啊。那在这边呢，这边讲是一种是比好像是这个新妇啊，我们是新妇，就是我们是新教会是新娘啊，主耶稣是新郎啊。我们这个主耶稣呢跟我们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等候丈夫， 等候丈夫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然后这是很特别的，是一种福气的，你跟主耶稣将要面对面相见，你有什么东西你要告诉他，你要问他，你要向他诉苦的话，你跟他讲，他就在你面前。坦白说，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在我们心中，你也可以随时随地，那时候你能够直接的看到他。好，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不单单这样子，启示录21:5说，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把一切都说更新了，把它粉刷，不是粉刷，是完完全全更新了。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物啊，被粉在外面粉刷了，我们都很感到很高兴啊，哇，又是一座新的，那价钱又提高了了，对不对啊？那这外面的粉刷，你就心中感到说很高兴，何况是整个这个质地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内涵，完完全全的是新的。那这个是你所等候的，我全然新的，没有任何旧的地方。而我们不担心，不担心这个旧的世界过去，世界可以过去，但是我们将有新的一个天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加令我们兴奋的是有神的同在啊，有神的同在。是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那这个是何等的福气，你知道吗？他要亲自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直接的看到他。现在我们说把神给我看到，我就相信你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讲。到时呢，信的人呢就直接的看到神。现在我们平静心说，神就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神就在世中，神就在整个宇宙当中，我们凭着信心，因为神的话讲，但到时你就亲眼的能够看到他，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看顾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赐福于我们，他要把全然的这个福气呢赐给你跟我。那谁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告诉你，我们信徒所等候的这一个新天新地是何等的奇妙。神呢亲自的要跟我们在一起，住在一起。你记得那句话，当主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呢，这个天使跟这个夜市讲到这个将有一子要为你而生啊，一子要降生啊，你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的，当时主耶稣降生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同在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死了之后他复活，然后升天。那将来有一天，他真的是要永永远远的跟我们实实在在的同在。那这是你跟我所要等候的。那你能够直接的跟神要讲什么，你可以跟他讲，这是特别的这个福分，有神的这个同在，他做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一定照顾着我们的。另外一点，那是一个喜乐洋洋的地方啊！怎么讲呢？你看，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没有眼泪，这个是悲伤，没有再悲伤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了。那死亡是最令人惧怕的，谈虎虎变色。谈到死亡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如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在死亡了。这是何等的 奇妙，何等的好。那么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你怕痛吗？我坦白说我会怕痛，对不对？那些生过孩子的母亲们，你怕不怕痛？怕痛，但是生了之后呢，他就把那痛忘掉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怕痛的，是不是？怕打针的这个痛啊，是一进医院了、就是这边打那边打，这边照那边照了，这边切那边割，对不对？痛啊，告诉你啊。但是呢，以后没有这些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啊，是一种欢乐的，在那边这些东西呢都不再存有了，这些我们所不喜欢的，我们不喜欢，我们不要有悲哀，我们不要有哭号，那边大家都是有主的什么喜乐，所以在那边喜乐洋洋的，大家都彼此的祝贺，愿你平安，愿主与你同在啊、这个而且呢，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那种悲哀的东西、忧伤的东西都过去了，现在是焕然一新了。你在主里面活着一个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哭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很难想象，真的吗？真的，神自己本身答应，那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存着一个喜乐的心，一个渴慕的心来等候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如果你跟我信主了，当你听到这些东西你心中没有任何的感动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好，如果你这件事情不会让你振奋起来啊，你要注意，好，你要注意你的灵命，你可能你不相信，可能你把这东西看作是一件假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知道是真的，那今天你听到这个东西呢，你会说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喜乐洋洋，一个完完全全有平安、完完全全有主的这个祝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是等候我们去领受的。另外一点，这个新天新地的特点什么呢？是实在的。那我们讲新天新地，就是我们讲什么东西来的？能够摸得到吗？能够看得到吗？是真的吗？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感谢神，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这个新天新地，特别是那个新耶路撒冷，神啊，在他的话语说很清楚的给我们描述啊，很清楚的给我们描述，不会说迷迷糊糊的，乃是很确实的。你让我来给你看一看，你看这边，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然后天使用苇子量那城了啊，苇子你看量了，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然后又量了城墙啊，按照人，你看按照人的尺寸啊，就是天使的尺寸，就是那时候用的天使跟人的尺寸一样，一模一样，共144座。等一下我告诉你这个是多啊，这个是多厚啊？然后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呢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有多大多宽，而且用什么做的，给你看一看这个人手绘画的一个图，一个城，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图案，一个城，然后这个呢就是高宽跟长啊，都是4000，这个刚才讲4000里呢，那4000里是2400公里啊，2400公里，那2400公里有多远呢？是从这边新加坡一直到大概 澳门，比澳门啊近一点的，或者这边呢到马尼拉，这边到马尼拉，这是24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墙壁啊有多厚啊？有80米 ，80 meters， 哦，100米大概你知道多远了，所以80米厚。那么呢，如果啊每一层是12尺啊，这个呢我觉得大概是稍微是十二尺，或者高一点点啊。如果每一层是12尺，12尺就是4米，这个新耶路撒冷它将有60万层啊，60万层楼。然后有些人讲够不够你住，够不够人住啊？有些人说，有些人就计算，他说坐坐有余啊，你在里面呢空间大得不得了，不像这个地方，你可能你有 1 kilometer cube 一个人，好，有这样大的一个空间。那么所以这个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呢它有12个门，每一个门上面有这个珍珠，而且有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那么下面呢有12种宝石，是按照使徒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摸出的，可以看到的。他讲那个城呢是金，是这个碧玉的，那个墙呢是街道呢是这个金金。那这东西呢都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呢漂亮的不得了的，哦，漂亮的不得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虚构的。那么如果你拿来跟这个地球比较的话，啊，这个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的跟比例，跟地球的比例，好，大概你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新天新地呢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可以踏得到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幻想的地方啊。所以记得这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新天新地呢是蛮有荣耀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是的，神的荣耀在那边呢，啊。你看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啊，因为殿就是敬拜的地方，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殿，为城的殿啊，就是我们直接的敬拜他。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的荣耀照耀着整个城啊，所以那里没有黑夜，那里是每24个小时呢，整天呢都是白昼的。那你想现在我们讲的电费啊继续的上涨，到那时候这个不再是你跟我需要烦恼了，因为神是那个城的这个荣耀，神是那城的光，基督是那城的这个灯，能够照耀着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城呢不是暗淡无光的，乃是很光明的，很光亮的。所以你去那地方，你是去到一个有蛮有荣耀的地方。那圣徒我们也是很喜欢去一个光明的地方。那通常我们的敬拜的地方，我们都把那个灯光呢把它照，让它照亮这个整个场地，我们不要阴阴暗暗的，好，不要阴阴暗暗阴阴沉沉的地方，不是好的代表，而不象征好的地方。但是神同在的地方呢是荣耀，是蛮有光辉的。你看就让你看到这个图，看到神的荣耀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那里，好，那里是圣洁的， 哦，在那里是圣洁的，所以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有义啊居在其中，就是说在里头呢都是蒙神所洁净的，而且呢义者耶稣基督也在当中，但是那些犯罪的他们全然被拒绝在门外。你看，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事。是的，这一些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这些都是不义的、胆怯、不敢为主做见证，怕这个怕那个，到最后他也没有分离这个基督的这个国度里，不相信，你恨人，可真是恨人，杀人的、淫乱的，这些不休想进入神的国，行邪术的那些 play with magic 啊，拜偶像，还有说谎的啊，如果你整天说谎啊，我告诉你，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很可能你就没有分离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新耶路撒冷那里。另外一处，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以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了。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感谢主，如果你的名字在那个生命册里面，你能够进去。你知道你得拣选了没有？你有没有爱主？你有没有在艰难当中还继续的坚持相信他？你有没有为他传福音？你有没有忠心的跟随他？啊，这些都是蒙拣选的这一些记号来的，所以你就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在这个生命册。但是那些不接近行可憎而虚谎的都不能够进去，所以在那里呢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只有那些蒙神所赦免、蒙神所称义的人才有资格进去那个地方。你有没有蒙神的宝血所洁净呢？你要问你自己。好，另外一点啊，这个新天新地的特点是什么？是蛮有乐趣的啊。有些人说我不要去天堂啊，哦，天堂 boring 没有气味的哦，啊，去那边做什么？整天唱诗歌罢了。你看，你要听到人家这样讲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个是错的观念，因为圣经跟我们怎么讲呢？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东西你想不到的， 你不知道那边的真正的情形是什么。圣经只不过稍微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稍微的窥见罢了，看到一点点。那看到什么呢？你看在这边啊，在这里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是一条河，一条河流出来啊！别以为小小的河啊，不一定小小的，可能是一条大河来的啊。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啊，两边都有生命树。那这生命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也提过，但是因人的这个违叛啊悖逆啊，人不能够继续的享受呢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在末后，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的品尝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边讲借十二样果子，每月都借果子啊，十二样，一棵一种树可以借十二种，这种是神所创造的一种树。哦，可能一个月借这个啊红毛丹，另外一个月借这个啊榴莲啊，另外一个月又借这个什么这个草莓啊， 啊，你喜欢草莓啊，另外一次有山竹啊等等啊，那你所喜欢的，如果你喜欢芒果，可能有芒果在那边。那么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啊，这边医治万民，不要以为说哦那里人有病痛啊，病痛那边痛，不是的。这个医治的意思是说啊，让一个人能够继续保持健康，保持健康。好，一种这个保健品样子的，好，让你身体继续健康，以后再没有咒诅了。是的，没有咒诅了，没有死了，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他的仆人要侍奉他。那所以呢，你看他在那边呢，有这个河流流从这个宝座那里流出来，两边又有这个树。这心里想到什么呢？有没有想到 Singapore River？ 有没有想到 Clarke？ 啊，告诉你，比 Clarke 更加好，比 Botanic Garden 更好，更美。你可以在那里什么？你可以在那里休息，你可以在那边跟家人一起的相聚，一起的唱诗歌，一起的赞美神。而且这边说也要见他的面，你可以看到神的面啊。而且你要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的，那不是单单坐在那边在休息，你也要侍奉。那侍奉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你能够侍奉神是福气的。在这边你看，一个人不动的话，他就等于一个死的人了，没有用的人。人是需要侍奉，就像操练你的这个肌肉，才有生活，才有力的。那照样我们透过侍奉，我们也是有那活力在那边呢，我们更加不会觉得累，我们继续的侍奉。那当我们讲这侍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想说可能会被他给带差派我们到别个地方去管理一些东西呢，管理另外一个世界呢，我们不晓得哦。但是呢是有气的，神一定是按照他所给你的这个才干啊恩赐呢来分配的。那个得到那个有十两银子的，神就差派了，管理十个城；那五两的，给他管理五个城。所以按照不同的这个恩赐，所以你在那边，你还是有继续的侍奉，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你发现到还有很多东西你没有见过的，还有东西你不知道，你可以问神，直接的问神。在那边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听到。都是人欢乐，人在歌颂，人在赞美神，都有平安，都有喜乐，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伤痛，这样的东西，那谁不愿意这样的一个地方？谁不愿意呢？每一个人都希望的。不单单这样子，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那个地方呢会知道永远呢、啊？你看呢、啊？这边说，启示录22:15，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知道永远远。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所谓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是不是？你吃东西啊、哦，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婚宴的时候啊，大家开始是很高兴的，哇，大家吃啊，当然是很饱啊，而且大家可以一直交谈了、啊，多么好！但是呢，之后呢，他那个主席的宣布，我们就到此完毕啊，那也是有点伤感，我们要离开了啊，巴不得能够，你这心中想到，巴不得你能够多跟人家交谈。但是呢，世界上没有不善的筵席、啊，也有这句话讲的说，曲终人散啊，这个戏剧完了之后呢，大家就散了，而且好景不长啊，好的东西呢不会常常存留的，你都希望每一个人常常跟你庆祝你的生日，对不对？啊，你希望说你常常能够去一个地方旅行，能够享受那里的这个美好的时光。但是呢，那种时光总是会来到一个结束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 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些美好的时光是永不止息的，不会停的，因为你跟神永远的同在，你跟神永远的见面，然后你可以享受那里的这个所有的一切，你可以喝那个生命这个水，生命河的这个水，完了你也可以吃那果子，你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你的亲人在一起永远的相聚啊！那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讲的，是神答应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怕死亡，因为死亡只不过是把我们带进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每次来到丧事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说那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什么？跟神在一起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福乐。这是神跟我们讲的，神所讲的话是千真万确。你看这边怎么说呢？这边在启示录21:5说，做宝座的时候看到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你可以完完全全相信，而且是真的，不是凭人的口所讲的一切话，不是谎言，乃是事实。神给我们这么样好的东西，就是保罗常常讲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这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永永远远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美好的，不得了的，是你跟我很难想象的，而你跟我都要我所谓的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是永永远远有平安有喜乐，这是我们人心里面所渴望的，而今天就在神话里面完完全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你只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来领受，你就能够得着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怎么样预备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呢？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去盼望有这些事，去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了，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啊！啊，所以呢，第一点，这边既然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就表示说这些人呢已经信主的，只有信主耶稣的人才有资格，才有资格。第二点，要不单单信主，而且要殷勤，殷勤做什么呢？有两点。使自己没有玷污啊，这是就是说，在生命中没有那种污点，没有那种的这个污秽啊，不要让罪恶在你身上呢有盘踞的这个地位，占据你生命的这个地位。你真的是，你跟我真的要小心。那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他的话语。来自我检讨，我常常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镜子那样，神的话语就透过这镜子来照亮我们。那如果你常常来到神面前自我审查的话，那个镜子呢，就很明亮的，能够把你的样子照出来，然后你就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到底你有没有污秽啊？这个有没有污秽啊？有没有污点？你可以照亮了。那如果你不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看他的话语，然后这个镜子呢，就慢慢被那个 这尘埃啊，慢慢的累积在那边，成了一层的这个尘埃，那么呢就把那个生命的镜子呢给变得模糊，不能够照明你的这个本样，你的样貌，那么你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你就越来越 你变丑，你都不知道，你变得越来越肮脏，你也不知道，于是呢你怎么样能够安然见主啊？啊，主看到你这么肮脏，你就受到了慈悲，这悲。那么另外一点，无可指摘啊，无可指摘就是没有可以被谴责的地方啊，不被谴责的。所以照样的，我们要多注意哪一些地方会遭到主谴责的。神在他的话语上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那实践里面的东西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在神跟人面前呢，要保持一个没有受指责的地方，那么以致我们能够安然见主啊，安然见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不用没有什么害怕。如果我们常常的跟主保持那亲密的关系，常常用他的话语来照亮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惧怕的。主所看重我们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我们里头的这个生命。如果你好好的为神而活，你好好的过着一个光明磊落的这个生活的话，你就能够坦然的见主，不要把一些隐藏的罪呢放，让它在你生命中呢滋长滋生，以致你被罪所感染你都不知道。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就是在第十五节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主这神啊，他宽容我们，他还没有来到，他是要宽容人啊，好让人呢能够来到他面前，好让人呢能够相信他。所以你跟我呢要传福音，主没有来，主还在感觉上还在迟延，其实呢他要我们信主的人呢要赶快呢把福音传开，好让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能够来相信主耶稣。那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在这方面预备自己的心，在生命中你有没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在侍奉方面，在传福音方面，你有没有注重啊？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有时候呢不方便，但是呢你可以透过别的方式，透过媒体啊，透过一些你所认识的人，你要把福音传开，让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让他也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啊，为他们预备。那既然你知道了，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责任，要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他们。那所以总的来说，今天你跟我的盼望呢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不再是这个世界。当然我们需要靠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需要借着这个世界的东西来过活，来做一些东西，做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的心呢不在于那里，我们的心呢乃是在于这个新天新地。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你的钱上，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你的孩子的身上，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你的物质的身上，你要把心放在神的身上，神的国。因为有一天这些东西呢都会过去的，但是如果你盼望神的国度，有一天你将会得到神所给你的这一切福气。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 现在当我们讲到我们这个盼望的时候，叫我们再次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再一次的调好。主，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会贪爱这个能够看见这个物质的东西，我们贪爱一些我们所能够触摸到的东西，但是在你的话语你却告诉我们，将来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新天新地，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所未曾想过的，是你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你的同在，那里没有死亡，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眼泪，这是千真万确的。让每一个信徒都存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时候，让我们有力量的来过活，让我们更加能够持定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方向，继续的勇往前进，能够要得到你从上面召我们来要得的这个奖赏。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带领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眼睛更加能够看得见这个属灵的天国的这个福分。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